Hello，Hello，Hello?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欢迎大家翻到我哋教会当中一齐嚟去敬拜主，都好欢迎上网上嘅弟兄姊妹帮我哋一齐嚟去敬拜神。今日系母亲节，喺度都恭祝各位母亲有一个美好嘅母亲节。大堂嘅弟兄姊妹，请大家起立，我哋一齐嚟到歌颂我哋嘅救主，歌颂主爱。要忠主的慈爱，后事永绝不尽。甘愿担当我重刑，流血赎我罪身，将我为世洁净，日日与神亲近，心灵安居住爱里，永远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可但长富高深，令我正中欢欣，主的爱满足我心。我要充主的慈爱，与众星同归音，人间主爱激励我，满心火热与焚，甘愿与我为密友，从此令到一亲，情愿最后人无尽，越够主爱越深，主的爱越够越深，主的爱越够越深，有如大河汪洋，我要时时歌唱，主的爱越够越深，我要忠主的慈爱，全全我的心愿，从主摩擦至丰富，充满无量充满，永远心沾着栽种，时刻有身体验，爱我终必爱到底，至爱不会改变，主的爱永不改变，主的爱永不改变，从永远到永远，我要欢欣称颂，主的爱永不改变。请大家现在立，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又保守我哋平安经咗咗一礼拜，今日你又俾我哋能够有机会，藉着主你嘅爱，我哋可以喺埋一齐嚟到敬拜主你。我哋都系今日系母亲节，求主你都赐福俾所有嘅母亲。无论系相信你嘅，或者系未相信你嘅母亲，都得到主你嘅祝福。我哋都恭敬将以下嘅时间都交喺主你嘅手中，求主你嘅亲自嘅带领我哋个聚会从始至终。咁个简短祷告，奉靠个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哋唱下一首歌，出门，出门。父母亲从小抚育我，栽种爱，惜有树苗，维护照料牵我手。父母亲献身天父爱，甘心献身长到桥，祸困凶险我不怕过，从赞亲恩放慈无边大海洋，唯愿你我孝顺，祝福相亲康泰，父母亲 齐身天父爱，甘心献身像渡桥，祸困恐险我不怕过。父母亲从小抚育我，栽种爱惜有树苗，维护照料牵我手。父母亲献身天父爱，甘心献身像渡桥，祸困恐险我不怕过。从赞亲恩放慈无边大海洋，唯愿你我孝顺祝福相亲慷慨。父母亲年纪虽渐老，一生献身像渡桥，我让我落在上面，轻轻松松再走过，再经过，不分风雨渡过。
母亲的祈祷。
中看为极珍贵，母亲的祷告胜一切，儿女愿得主智慧。母亲的祈祷宝贵，父儿体恤怜悯倾听，母亲的祷告胜一切，每天为子女祈求，泪眼中祷告把种子落下，上帝的应允快乐承受。若母亲祷告流下了眼泪，上帝必侧耳细听。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欢喜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泪眼中祷告把种子落下，上帝的应允快乐承受。若母亲祷告流下了眼泪，上帝必赐福那种子，愿你的子女天天有力量，盛放他的花朵灿烂明艳。若有些惊慌你意想不到，上帝必给你引路向。亲的祈祷宝贵，父眼中看为极珍贵， 母亲的祷告成一切，儿女愿得主智慧，儿女愿得主智慧，要感恩得主智慧。
是母亲节，
手中线，心底轻心热流，悉心爱护我恩慈海，为我牵挂更忧心，谁能像你一般关心我？不管天晚白昼，有时是你的爱，每一天在血灌，仍日在我心里发出生命光彩，祈愿神天天是人，祝福你幸福快乐满心里，容让我倾出心底祝福句，愿每日都是母亲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愿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皑皑白雪飘满天，像你心意，美善真挚，难明白母亲牺牲的爱，心中感激万遍，有善是你的爱，每一天在血灌，仍日在我心里发出生命光彩，祈愿神天天是人，祝福你幸福快乐满心里，仍然是你的爱，每一天在血灌，仍日在我心里发出生命光彩，祈愿神天天是人，祝福你幸福快乐满心里，容让我倾出心底祝福句，愿每日都是母亲节，愿每天都是母亲节。
OK， 我哋唱诗到此为止，将以下时间交俾牧师。
我们请阿罗姊妹啊，你带领我们做个祈祷好吗？
好，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
因为今天是你的你纪念你复活的日子，今天是万众欢腾的日子，是复活节，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战胜了死亡，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平安盼望，给我们能够藉着你的复活得到释放和自由。主啊，我们要高声地来赞美你，愿主你的荣耀遍布穷
Hello, one, two, 好。好啦 ,OK 啦。Yeah, 有啦。有啦。好，弟兄姊妹大家早晨。今日是母亲节啦，在这个主日崇拜里面呢，祝每位母亲，母亲节在主里面蒙恩。当我们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的。我前面的 PowerPoint 没了。第一节我们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想透过尝试透过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呢，一到十八节讲到哈娜这一位母亲的祈祷，我们来思考一下在这个妇女的身上我们有什么是可以学习的，又或者作为母亲的我们在这一位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妇女，她的祷告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 去思考的一些。有的话你有圣经，我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有没有准备好没有？第一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以法莲新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里加那，是苏菲的元孙，托胡的曾孙，以利胡的孙子，耶罗赫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那，一名比尼那。比尼那有儿女，哈那没有儿女。第三节我们开始。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民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里、非里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 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利那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那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利那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食客饭。他丈夫以利加那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受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食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起源说：民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头剃他的头。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不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饮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饮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受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在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主圣灵使我们的心灵在这个时候安静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啊，当我们奉靠你的名来敬拜的时候，主啊，我们多谢你，你亦都允许你与我们一起，你让我们同你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透过你的话语，我们一起的团契，在主的里面，求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你自己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是顺服在你自己的带领之下，让我们的心学习怎样透过主的话语，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敬拜神。特别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真的要多谢你，让我们的生命中常常蒙受母亲给我们的祝福。在母亲的爱中，我们被养大，我们被栽培。主啊，很多时候在母亲的面前，我们不听话，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但主，我们的母亲从来没有因此将我们抛弃，没有因此以致主啊不理我们，反而常常为我们祷告，常常为我们的疾病祷告，为我们身体的需要祷告，更加为我们的生命来祷告。主啊，多谢你，多谢你这样的赐福给我们。我们今天来思考你的话语，但愿你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我们多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同弟兄姊妹呢，就讲的题目叫哈拿，母亲的祈祷。唐朝的诗人，刚才Daniel弟兄带我们唱诗歌，也出现了这个诗，这一段的说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遂言寸草心，报得心春晖。这个是唐朝孟昭这个感觉的诗人写出来的这一句的诗词。但我们很熟悉的这句说话，就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上堂之前那天，如果是母亲节的话，近母亲节的话，我中文的老师都会给我们去背一背，跟着去解释。白话的解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慈母亲手一针一线的缝制，造成幼子身上穿的衣服，在临走前还在一针一针密密的缝着，心里忧虑着孩子会过好搞行久再归来。谁敢说子女像小草一般微弱的后心，不了慈母如穿阳普照的恩情呢？这个诗当你没有机会去分析，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读中文的所谓的文言文，这些所谓 的文学里面呢，先生会跟我们去分析这个唐诗，其实里面是很美丽的，是很美丽的。他用一个用一线去牵到什么？牵到游子身上那件衣，即母爱是怎样用一个的方式去使到自己的爱可以到自己的仔女的身上，是用什么？是用一针一线到游子身上那件衣来作为一个这样的比对。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就用 仔女嘅嗰一邊嘅嗰個嘅睡燕寸草心啊，一個好微小嘅嗰個後嗰、那個後心，其實都冇辦法乜嘢啊，冇辦法可以報答母親嘅佢咧，就好似一日好似太陽咁照住我哋嗰種嘅恩情嚇。哇！呢一個咁樣嘅表達，其實係相當嘅表達到母愛嗰種嘅偉大。嗱，弟兄姊妹，呢個係我哋中國人對於母親一種嘅表達。猶太人呢，那猶太人其實佢嘅對母愛嘅嗰個偉大嘅形容呢，其實係咁樣講嘅。猶太人有一句咁嘅説話，佢話神不能夠分身到每一個家庭去，所以就創造了許多嘅母親。可唔可以下一個 slide 啊？如果可以跟到我的講道咁樣播咧，就最好嚇。咁弟兄姊妹咧就唔會覺得好似，牧師做咩好似冇唔知講係喺嗰邊有冇啊？啊 ，OK 有啦，啊 OK， 感謝神嚇。嗱，弟兄姊妹，猶太人係一句咁嘅説話嘅。嗱，呢個係猶太人對於母愛咧嗰個偉大嘅表達，係講到上帝佢冇辦法去照顧嚇，用一個咁樣講法啦。當然上帝唔係咁啦，所以佢創造到母親。用母親代表佢喺每一個家嘅裏邊表達上帝嗰種無條件嘅慈愛。呢句説話真係講到母親嘅角色係好重要、好偉大。嗱喺我哋中國人，母親同家啊，母親同家呢兩個字，你有冇覺得係好可愛，亦都係好温馨嘅詞句係嘛？我小小个就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母亲病了或者她不开心，家都不开心，整个家都乱晒大龙，有没有啊？如果母亲病几天，整个家都乱七八糟的，鸡飞狗走的，乱晒龙的，是啊，家母親呢兩個字係好可愛又温馨嘅字嚟。有一個教育家叫 George Harbour， 呢個教育家佢講過一句説話，佢話一個良好嘅母親勝過百位嘅教師。呢句話係值得我哋去回味、去思想嘅。的確嘅，弟兄姊妹，喺我哋人與人之間愛嘅裏邊。母親的愛一直是被世人看為最崇高又偉大的，也是所有人情感關係當中最神圣的。因為母愛的特徵是什麼？母愛的特徵是她不自私的，是無條件的。我相信我們大家坐在這裡，你要想起或者現在你母親還健在的，或者母親已經離開的，我想起我自己的母親，她雖然不是一個基督徒，咁我细个嘅时候做咗邻居好伤心嘅事，甚至同隔篱邻舍打交啊！你知嘛？打到人哋咧流鼻血啊，面都肿埋，嬲到不得了。佢嬲到不得了，佢真系好嬲嘅话，佢觉得自己好失败，觉得自己好失败。弟兄姊妹，但系你知唔知咧？冇因为咁样。因着如此，我母亲不再照顾我。我仍然记得每一次我病得好感冒病得好辛苦，夜晚不可以睡，我还记得我妈妈抱住我，俾佢瞓喺躺喺佢嘅心口嗰边抱住我，想尽办法喺成个夜晚俾我可以舒服啲喺我身边啊，喺半夜嘅时候。俾我舒服啲，可以瞓得着，甚至攞咩啊？攞一杯熱水，不斷嘅喂我，讓我可以呼吸，可以舒服啲，可以瞓着。佢從來冇因着我犯過嘅錯誤，佢拋棄我，佢丟棄我，佢唔會，因為點解？母親嘅愛係唔自私，而且係無條件，好似我哋嘅上帝一樣。我相信天父是会赐福那些为家庭儿女经常劳苦挂心所付出爱心的。 圣经里面记载了不少的母亲，大家如果稍微熟悉圣经的时候，你都会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母亲，有好的母亲和不好的母亲，有敬畏神的母亲和背逆神的母亲。到底怎样的母亲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呢？正话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位祷告祈祷的母亲，是吗？经文中的这位妇女叫哈拿，我们尝试从这个经文当中去学习哈拿是如何去蒙神喜悦的呢？而且也可以鼓励做母亲的姊妹，我们去看见神是如何赐福施恩给母亲的。做母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们也看见神是知道母亲的受苦的。在这个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是知道哈拿的受苦的。所以作为的母亲，我相信现在你都继续为着你的仔女在那里受烦的时候，受苦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天上的天父他是知道你的受苦的，他是明白你的受苦的，就好像他当初明白哈拿的受苦一样。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一下在哈拿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哈拿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充满着道德败坏、宗教信仰混乱的一个环境里面的，再加上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人人任意而行，整个国家是群龙无首，还有外敌不断的参扰欺压，人心是惶惶的，终日是不得安宁的。其实是跟我们现在的世代其实都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的。哈拿只不过是一个很弱小的一个妇人，我们看到她家庭的问题，她自己不知道她可能是大婆，她也是在家里面有情敌的。你可以看见整个以色列的社会里面在一个这样的情形底下竟然是一个这样的家庭的关系的里面。哈拿是一个很弱小的妇人，但是她对神那种真心诚意的祷告却是改变了她一生的，甚至是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的。这个就更加值得我们去思考母亲的祷告。作为母亲的你都不要去小看你自己的祷告，因为你为仔女的祷告，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的时候，上帝都可以透过你的祷告兴起你自己的仔女，成为那个世代里面的伟大的见证人来的。那到底在哈拿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是从他不能为人为任的这件事上呢是开始发生的。因为他没办法生育，他就被人嘲笑，别人看不起他，就因为他的祷告，他本来是缺乏的，却成为一个满足的一个妇人。整个故事是很简单的故事，但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我们或者可以再去那大家一起来看第十九到二十二节。十九到二十二节这里说什么呢？十九到二十二节那里有这样提的，次日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马，就回到去拉马。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第二十节，哈拿就为人，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我们看见在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看见一件事，因为哈拿的祷告，撒母耳就出生了。他向神祷告， 就得了这个仔叫撒母耳。大家都知道撒母耳是在以色列当时的士师的时期到王国建立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和祭司，甚至是在整个时期里面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位的领袖，无论在宗教、政治、军事，他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撒母耳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的名字叫 Samuel 啊？撒母耳的名字是什么？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是他的母亲哈拿从神祈求而得来的。在整个国家社会一片混乱、信仰道德败坏黑暗的个人各人任意而行的那个世代的里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里面，而且他都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位的领袖。而他的出生是受到我们看来好像很卑微、很微小，却是伟大的母亲所影响他的。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或者弟兄姊妹，我们去想想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哈拿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心里面受苦的一个的妇人。十五节是这样讲的，是吗？他说他是一个心里受苦的人。那到底他的受苦带来了什么的影响呢？第一，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的受苦带来的就是他女性的自尊是受到打击的。在当时他虽然结了婚，却是不能够生育，这个是在一个对哈拿来讲，当时作为一个女性是一种自尊上的打击来的。那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这个情形其实仍然是存在的，是吗？在古时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结婚的妇女如果不能够生育的话，就觉得是一种的羞辱，一种的羞耻。因为他们认为在诗篇127篇第三节那句说话，他们是这样去解释的。诗篇27篇第三节那里说什么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犹太人从诗篇这段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认为儿女就是神所赏赐的产业，有儿女就代表是有福的这个妇人。所以他们认为妇女如果不能够生育的话，就是神给她一个惩罚的记号。当然这种对有福的片面的解释是有偏差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错误的。这个是有福的里面他们所理解的一个比较偏激的一种的理解。而且在犹太人的家庭的文化的里面，如果妻子不能够为丈夫生儿育女，他们在家中的地位也都会什么岌岌可危的。在当时一个这样的家庭文化的价值的底下，哈拿不能生育的确带给他一个很大的一种的羞耻感，或者一种罪恶感。他的痛苦实在是一个什么？好像哑巴食黄连的幼苦是说不清的。现在我们医学聪明，有些时候不能生育却不是只是女人的问题，是吗？但是对于哈拿来说，他真的是一个这样的家庭的文化的价值观的里面，他怎样去解释呢？我们看见跟着经论里面，我们都看见他老公或者都解释他，就算他丈夫怎样的安慰他，他都是得不到安慰的，是吗？因为在第四节第五节就讲了，是吗？以利加拿什么？以利加拿他每年每逢献祭的日子，就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利拿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却是什么？相分的。后面讲好清楚，因为他爱哈拿。来到第八节的时候，他丈夫以利加拿对哈拿讲什么？哈拿，你为何哭泣呢？不吃饭呢？心里受烦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嗱，这个老公都算不错的，都几理解佢嘅心情嘅。见哈拿嘅心中系几咁受苦嘅，因着呢一个咁嘅古时候一种传统嘅观念。第二个呢一种女性嘅自尊受到嗰种嘅打击嘅里边啊，另一个嘅受苦哈拿系来自乜嘢咧？系来自佢嘅对头嘅羞辱。第六节里面在现代中文译本呢，其实是有提到这个这样的翻译的、啊、可不可以下一个 slide、啊、第六节如果在现代中文译本呢就很清楚了，哈拿的对头比利拿常常侮辱他折磨他、啊、第七节说什么，每年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就以香粉给哈拿，比利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五节和第七节强调一件事，那件事就是什么？就是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都将香粉的祭肉给他的。第五节说是丈夫爱他，但是相焚这个字强调反而是使到哈拿的对头比利拿他的情敌呢是羞辱他的理由。为什么？为什么相焚反而是令哈拿的心里面更加的痛苦呢、啊、因为当时有这样一个规矩，丈夫会分给给妻子一份的祭肉，做妻子的有一份的祭肉。在经文里面有说，如果的生养众多就会分比越多，如果有十个仔女，除了妻子另外的十个仔女都可以分到祭肉。哈拿按照当时的规矩，哈拿只是得一份的，因为她没有仔女，她没有生孩子，所以比利拿就羞辱她。我们可以想象的画面是什么？当比利拿拿着肉的时候，每一个仔女排着队拿着一大堆的肉捧着肉的时候，哈拿一个人站在对面的一个人拿着肉，就这样羞辱。没错，丈夫以利加拿是很爱他，所以就给他相分想安慰他，但是相分却使到哈拿的心中是受尽了屈辱的，受尽了屈辱。虽然哈拿的处境是相当的痛苦，但是她没有埋怨神，她仍然是向神诉苦，她向神祈祷，而且是很长的时间她不断地向神祷告。因为在第十到十二节里面，他说他心里受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跟住又再讲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嗱，呢一个就一个喺佢身上，我哋睇见呢一个小女子，真系有一个喺属灵上好特别嘅地方。很特别的地方，他知道怎样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带着一个埋怨，是利于来到神的面前诉苦，向他来祷告。第三，弟兄姊妹，哈拿的受苦到底带给他们什么影响呢？我们也发觉这个受苦使他唯有的是对神是倾心吐意的祷告，他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请你留意圣经里面用到几个词句来形容哈拿的祷告的。请你注意第一章第十节，他说什么呢？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跟着第十二节那里又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刚才我们读了。来到第十五节，请你注意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跟住嚟到第十六节又嚟啦，我因被人激动受苦太多，所以咧祈求到如今。哈拿向耶和华祈祷，耶和华啊，甚至你睇到前面嘅经文，民君之耶和华呢个字喺旧约圣经里边出现咗245次。但系请你留意，喺旧约圣经里边第一次用民君耶和华嘅妇女，却系边一个啊？系哈拿。哈拿在祷告中用了这一句民君耶和华这个字，是他第一个妇女用这一句说话。哈拿呼叫民君耶和华的名字向他祷告，他是第一个妇女。他以信心将自己，他就经历到一种奇妙的帮助。而且你看见他对神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和信靠。在里面哈拿他不停地向神来祈祷，你会注意到他祈祷里面有两方面的特点，因为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有两个特点的，他祈祷里面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从祈祷的角度来讲，圣经中妇女的祷告，哈拿的祷告是最长的，而且你注意到是有五次的向神来祷告。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很少记载妇女的祷告是这么长的。有五次的祷告，弟兄姊妹，那五次的祷告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读了，是吗？第一章的十节、十二节、十六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祈祷 的特点是他的祈祷是一个相当长的祈祷的。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少记载，圣经很少记载妇女的祈祷是这么长的。第二个特点，你有发觉有什么不同啊？啊？有什么不同啊？有没有留意到啊？弟兄姊妹啊，哈拿的祈祷不似一般人的祈祷的。所谓一般人的祈祷呢，是什么？是适当又不过分的，是吗？啊，我见到我们很多啊姊妹祷告或者弟兄，我们都是什么啊？啊，好细声嘅，好温柔嘅，吓、啊！别人睇嚟咧，我哋系比较正常嘅，好似系嘛？哈拿嘅祷告，你觉得正唔正常啊？嗱，呢个系佢祈祷一个特点嚟噶。你注意到哈拿祷告嘅时候，祭司以利睇见就觉得佢好似一个同一般人唔相同嘅，有冇啊？佢俾人感觉有啲好似有啲唔系好正常嘅呢个人，有冇注意到啊？因为点解？甚至祭司认为佢系饮醉酒噶。嗱，呢个系佢嘅一个特点嚟嘅。第十三节嗰度话咩咧？第十三节就解释啦。哈拿以利祭司以利，佢觉得呢个女人做咩好似怪怪地嘅祈祷。嗰度话咩？十三节话。原来哈拿心中默祷 ，OK， 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佢饮醉了。嗱，十四节以利又话啦，以利对佢话：你要醉到几时啊？你唔应该饮酒啊！哈拿回答说：主啊，唔系咁噶，我系心里边受苦嘅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饮。但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受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弟兄姊妹，他的祈祷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我觉得这样，弟兄姊妹，他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动作，他心里面默祷，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样东西，我想他受苦到一个地步，他嘴在那里乜味，可能他眯住眼，他没出声，他嘴唇一味在那里动、啊、我认为在那个过程里面，他的面部的表情，或者他自己那种的可能揸住拳头、啊、可能在那个什么震抖，在那里、啊、好激动、啊、好像觉得哇，这个人连以来都认为什么，这个人是不是不正常。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哈娜心里非常的受苦，她的祷告虽然没有出声音，但我们可以看见她的表情已经表露出那种全心全意的投入那个祷告的里面，甚至可以说的是情辞迫切到一个忘我的状态。你有没有试过祈祷在神面前，你将你自己整个情绪倾倒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甚至是到一个忘我的状态，有没有？你有没有试过在教会里面你唱诗歌敬拜神，在一个敬拜到的地步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你自己都无法阻止自己就跪在个地上，趴在个地流着眼泪向神呼求，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有没有经历过？我有经历过这样，我有经历过这样。就好像我们听过很多人讲见证，是吗？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抗拒神的人，但是当他听到福音信息，牧师在台上呼召他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种力量，什么？他不可以不好像有人拱他起来，他不想出来。第一个是他觉得好像有一个力量拱到他来前面。你有没有听过人讲这样的见证？这个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来的，是很理性的，但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的时候，当牧师说跟我一起祈祷的时候，他整个人就什么？就跪在讲坛的面前，就流着眼泪，不能停止的流泪，在神面前去悔改认罪接受神的拯救。你有没有这样听过这样的见证？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我就看见哈娜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她经历到这个这样的情形，她心灵里面是有受苦，他需要神到一个地步，已经到一个地步，他的祈祷那种的状态，甚至比以利这个祭司认为他是不是喝醉酒，好像失了理性一样。我们看见，我们从祭司以利对哈娜的判断，或者我不知道，可能你不赞同我这个看法都不紧要，但我个人认为从祭司以来对哈娜的判断，我亦都可以看出他对祈祷的认识，即是说祭司以来对祷告这件事的认识是一个很表面肤浅的。祭司以来没有一种属灵的洞察力，他只看见哈娜的嘴唇不断地在那里动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发觉他的心灵是正在与神是相会着，是同神交心的那种的状态。在主的面前，当哈娜见在祷告中他已经见到这个民君耶和华，当你见到一个民君的耶和华的时候，你是一个怎样的情绪在你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在祷告里面哈娜这个母亲的祈祷，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反思我们自己的祷告。第四，哈娜的受苦带给她什么呢？带给她使她全心的去信靠神。当哈娜祈祷以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八节，哈娜说：愿婢女在你眼前 蒙恩。於是婦女走出走去食飯，面上再不大愁容了。哦，弟兄姊妹，你就睇見呢個母親嘅禱告，實在係相當有能力嘅禱告。哈拿嘅禱告係信心嘅禱告，係誠實嘅禱告，是持之以恒的祷告，是许愿的祷告。因为他的祈求，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取名叫撒母耳，意思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哈拿祷告完的时候，他就完全将自己的受苦，甚至可以说他对比利拿这个羞辱他，他的对头那种的心里面那种的仇恨，那种的重担，他都完全交给神。就念上什么不带愁容去吃饭。哎呀，这个祈祷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祈祷。做母亲的的确，常常为了自己的儿女有很多的受烦受苦，但是要学习哈拿那种全心的信靠交托给神之后，就不应该，就应该不带受用，放心的去吃饭。第二十节更提醒我们，神的时候到了就赐给他儿子，因为神是信实的。第二十七、二十八节，你睇见哈拿嘅向神许愿，佢记得向神还愿，遵守诺言，佢将撒母耳奉献俾神。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到呢度嘅时候，我觉得神有冇继续嘅去祝福哈拿呢？有冇呢？有啊，因为如果我哋继续再睇第二章二十一节嘅时候，我哋睇见。那里说什么？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为人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神的确是眷顾人的神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拿的祷告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来的。哈拿这一位祷告的母亲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榜样来的。他不单止对神有信心，他都懂得向神感恩。他向神许了愿，他又懂得遵守诺言，向神还愿，把自己的儿子撒母耳奉献给神，让他一生成为神的仆人来服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夫。我请问在座的，只是母亲或者大兄都好，每一次当你遇到问题，你叫教会弟兄姊妹为你祷告之后，神带领你经过一个苦难之后，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回神的面前还这个愿呢？还愿的意思是什么？还愿的意思不是只是 你答应过神要做什么，所以你神啊，你听我祷告，我就来侍奉你。神啊，你听我祷告，我就愿意一生的跟随你。但神听到你祷告成全了这件事，你有没有去还这个愿呢？这个是很多基督徒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哈拿他祈祷，他求神帮助他，他是懂得回到神的面前去还愿的。你知道我们祈祷上帝啊，求你保守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可以顺顺利利，我们每日过着一个看似平凡但生活却是平安安宁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这个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也都是神你灵修有，或者在每一个聚会你祈祷。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还这个愿呢？在哈娜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愿意用祷告来还这个愿。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可以这样看，我们从哈娜的身上我们学到什么的功课呢？我们看见有五样的东西，五种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到。首先我们要知道，神是垂听谦卑的人祷告。哈娜是一个很普通的妇女，是吗？如果你用她那段时间来跟你比较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比她好很多了？是不是啊？我现在比她好很多了。我现在比她好很多了。哈娜是一个很普通的妇女，她跟你和我都一样，是一个好像一个普通的人，她没有任何的社会的地位。家里面老实说是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当她诚心诚意向神呼求的时候，看见了她的谦卑，她的诚意，神就听了她的祷告。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常常要记得的，神是听一个谦卑卑微的人的祷告。第二个是什么我学习呢？弟兄姊妹，哈娜是一位祷告不灰心的姊妹，就 正如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节里面，他提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耶稣是教导我们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是我们在哈娜的身上要学习的。神要工作去成就一件事的时候，是有他自己的时间表的，不是按着我的时间表，我的想法。我们需要了解接受甚至是顺服神的时间表。所以祷告不要灰心，因为神是永远活着的。当你开始不去祷告的时候，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你认为神是不是已经死了呢？如果你认为神是活着的神的话，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理由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讲这句说话，弟兄姊妹，我不是责备弟兄姊妹你不祷告，因为我常常都是不愿意去祷告的人。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我发觉我自己都一样，教会我去过很多教会，很多教会去服侍，很多教会那时候实习又好，去过不同的教会服侍，很奇怪的，就算是教会成千人的教会，祈祷会都有人去的。诶，我发觉不是几十人的教会，几百人的教会，几千人的教会。新加坡有一个教会叫生命堂，它会有成千人的，它祈祷会只是十九个人的，每一次都是十九个人。嗱，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是吗？弟兄姊妹，值得思考是什么？我来祈祷会做什么？我去祈祷做什么？我是来亲近神呢，或者是我来亲近谁啊？在哈娜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件事，她是一位祷告不灰心的姊妹。如果神没有立刻答应成就我的祷告，没有按照我的时间表满足我的期望，我就灰心放弃祷告亲近神。其实损失是你自己，你亦都伤透了主耶稣的心，因为全能的神是愿意亲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你要明白这件事，弟兄姊妹，不灰心的祷告并不是为着要得着， 灰心的祷告，不是说你在祈祷的里面，在祈祷会里面也好，你在祈祷的过程你是得到哎呀好开心啊，在这里也都不是一定是这样，不是要我得着什么，而是要持续与神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的关系，所以祷告才能够恒久忍耐。这个就是阿娜的身上，我看见这位弱小的妇女，她的祷告那种态度实在太伟大了，所以神喜欢她，所以神听她的祷告，你明白吗？第三，千祈不要小看祷告的功效。在我们教会的祈祷会的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为了很多人来祷告，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神都听我们的祷告的？当我们教会有位姊妹受到很大的打击的时候，在生命里面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担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担心他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他承受不承担受得住的时候，我们为的祷告，别人提出的祷告，我们看见神保守他，带他经历过那个伤心的极度伤心的那个情况，是不是呢？我们都经历过姊妹她身上有疾病的时候，很奇妙，有人为她祷告的时候，她说神医治了她的病。我们不可小看这个祷告的功效。祷告是什么，弟兄姊妹？祷告是仰望倚靠全能的神。我们人是软弱的，但是当人向全能的神祷告呼求的时候，奇妙的神是会成就奇妙的事的，是不是？你相不相信雅各长老雅各在五章十六节所讲的那句说话，他说义人祈祷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义人是指哪个？是不是那些没有犯错的人？是不是那些完全没有罪的人？这里的义人是讲哪个，弟兄姊妹？就是讲你和我，就是带着谦卑信靠神拯救和帮助的人，那些叫义人。那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你说是，弟兄姊妹，就不可小看你那个短短的祷告，那个出于你内心对神敞开发出那个，就算是一个很短的祷告，很细声的祷告，因为你是那位的义人。第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环境里面，不要专注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上。我们常常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因为我们先预设那个环境是这样的，所以我不想去，我不想祷告，是不是这样呢？我都知道的，我都明白的，我都明白的。就好像有些人他不想去参加教会的团契，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团契呢，那个团契怎样，我不是很喜欢去那个团契。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去专注一些恶劣的环境。如果当时哈娜只是注重自己那个恶劣的家庭的环境，或者家庭的恶劣的关系，她被歧视、羞辱、激怒，再加上整个国家的社会无论在信仰道德上都这么腐败混乱的时候，如果他只是专注在恶劣的家庭和社会的环境，他一定是更加的受苦和失望。但是我们看见 哈拿带着信心，选择用信心的眼睛去仰望民君之耶和华的帮助。因此我们看见因着哈拿的祷告，从他家到整个以色列民族是带来信仰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后弟兄姊妹，在哈拿的祷告里面，我看见哈拿的榜样对他的儿子撒母耳的影响是很大的。你常常在仔女面前，你那个祷告的那个的样式，其实是可以影响他的。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撒母耳亦都是一位常常以祷告来亲近神的人，是不是啊？跟住落嚟，你睇列王佢对扫罗所讲嘅嘢，你发觉佢系一个嚟到神面前，佢想做一样嘢嘅时候，佢想去行一条，想去做一个决定嘅时候，佢第一件事系嚟边度啊？佢就嚟到神嘅面前祷告噶。我哋睇见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十八节嗰度话咩咧？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喺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心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你就可以看见祷告的撒母耳后面那句话更有意思了，是吗？众民便心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就是因为他常常是亲近神的人，人都看见哦，撒母耳是有神同在的人。在旧约的先知的里面，撒母耳是第一位求神打雷降雨的人，不是只一个，是第一位求神打雷降雨的人。他的祷告大有能力。诗篇第九十九篇第六节，如果你注意诗篇第九十九篇第六节都有提到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来的。他说什么呢？诗篇第九十九篇第六节嗰度话，在他啊，这个他是神啊，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边个啊？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所以你睇见，我哋可以睇见母亲嘅信仰。是可以很大很深的影响子女的一生，所以母亲的信仰是很重要的。是的，弟兄姊妹，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是一个常常带着信心持之以恒的向神祷告的人。我们从哈拿的身上就看见这个这么宝贵的功课，祷告的功课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弟兄姊妹，今天做母亲的都应该知道祷告的需要和重要，因为在家里面母亲要养儿育女的确是一个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令人操心担忧。但我们感谢神，我们在哈拿的身上学习了很多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当你为儿女或者家庭受苦的时候，不要埋怨，不要放弃祷告，祷告不要灰心。我们要更加的在祷告中去信靠神，在苦难中我们要祷告，而且做母亲的要在祷告的事上给儿女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我以下有一个片段是一个见证，我们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见证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母亲的祷告。这个母亲用了七年的时间为了她过一个什么呢？同性恋的仔，又吸毒又贩毒又是艾滋病的带菌者，为她祷告，使她整个生命改变， 唔单止生命改变，佢唔单止信咗主，佢最尾成为神学院嘅教授，成为一位牧师。我哋睇见母亲嘅祷告点样改变咗仔嘅一生。好，我哋请阿 Truman 放一放好唔好？
I was raised in a home that did not know Christ, but my parents raised me with very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Obey your parents,
do well in school, and of course.
啊，弟兄姊妹，因为咧冇啊，佢系中文字幕，我希望你睇得清楚吓。啊，佢系用英文嘅嚟讲嘅，但系有中文字幕。啊，我希望你可以睇到个中文字幕吓。咁如果你英文唔系咁咩嘅，不过佢英文好易听噶，唔系好难噶。
I was raised in a home that did not know Christ, but my parents raised me with very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Obey your parents, do well in school, and of course, practice piano. You see, I had a secret, though, that I kept hidden through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even the Marine Corps reserves. But when I moved to Louisville, Kentucky, and I started dental school, I no longer kept it a secret, and I lived openly as a homosexual. In the gay community. It was at that point that I decided to go home to Chicago and break the news to my parents, and I told them I am gay. This devastated my mother, who was not yet a Christian, and she actually had resolved to end her life. But praise God, God saved her through the word of a little pamphlet that shared with her that all of us are sinners, and yet in spite of our sin, the God of the universe still loves us.And God opened up the eyes of her heart to see that just as God can love her, she could love m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I was living as a gay man. So my mother surrendered her life to Christ, and within a few months, my father did as well. Spending most of my free time in the gay clubs, I began experimenting with drugs. And this whole time, I tried to live this double life. I also began selling drugs.And I tried to live this double life of being a graduate student by day and a promiscuous drug dealer by night. But 4 months before I was to receive my doctorate, the administration expelled me. So I moved to the bright lights and big city of Atlanta, Georgia. And there I quickly took over the drug scene in the gay community. And I became a supplier to other dealers in over a dozen states. In addition, it was nothing for me to have multiple anonymous sexual encounters each and every day.My parents had no idea that I was doing drugs or even selling drugs, but they knew my biggest need was to know Jesus Christ as my Lord and Savior. And my mother would try to reach out to me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send me Christian cards every other day, fill them with paragraphs of scripture, and sign the bottom of it, love you forever, Mom. And I never read those cards and simply toss them in the trash.My parents one time flew to Atlanta to visit me, and after the second day, I kicked them out. My dad, though, before he left, wanted to give me something, and it was his very first Bible. He left it on my kitchen counter, and as soon as they left, I took his Bible, and I threw it in the trash can. I wanted nothing to do with God, and certainly nothing to do with the Bible. And after that visit, it was more than obvious to my parents that I was totally unreachable and completely hopeless. But my parents committed not to focus upon the hopelessness, but upon the promises of God. And along with over 100 prayer warriors, they began to cry out to God for me. My mother began to pray a very bold prayer, which was, God,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ring this prodigal son to you. Whatever it takes.She fasted every Monday for 7 years and once fasted 39 days on my behalf. She would literally spend hours every morning in her prayer closet on her knees interceding on my behalf. She knew that it would take nothing short of a miracle to bring this prodigal son to the Father. And a miracle is exactly what God did.This miracle came one day with a bang on my door. I opened up my door, and on my front doorstep were 12 federal drug enforcement agents, Atlanta police, and 2 big German Shepherd dogs. I just received a large shipment of drugs, not my largest, but they confiscated all my money and my drugs, and I was charged with the street value equivalent of 9.1 tons of marijuana. With that amount, I was facing 10 years to life in federal prison. And so I tried calling home, and I dreaded making that phone call. But my mother's first words were, "Are you okay?" No condemnation, just words of unconditional love and grace. Romans 2:4 says that it's God's kindness that leads us to repentance. And even on that miserable day, God was pouring out his grace and drawing me to himself through the words of my mother. Actually, my mom was excited to get that phone call, if you can believe it or not, because I hadn't called home in years, and she knew without a doubt that this was God's answer to her prayers. As she hung up that phone, she knew she had to do just as that good old hymn says, count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She ripped off a little piece of adding machine tape and wrote down these first blessings. Christopher is in a safe place compared to before, and he called hom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As my years in prison passed, she kept adding to this list of blessings, and today this list of blessings is longer and taller than she is. 3 days later, as I was walking around the cell block, I passed by a garbage can. And as I look at this garbage can, I realized that my life was so much like this garbage. I was now surrounded by common criminals, trash. And with my head down, I was about to pass by this garbage can, but something on top of that trash caught my eye. I bent over, I picked it up, and it was a Gideon's New Testament. I took that New Testament back to my cell. I opened up that good book and read through the entire Gospel of Mark that night. But let me be honest with you, I did not think that this was the answer to all my problems. I thought I've got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 on my hands and I better pass it somehow. But as many of you know, what we have here in this book is not just ink on paper. What we have here is the very breath of God. And it is living and powerful and sharper than any double-edged sword, able to cut through the hardest of hearts, exposing my sin and my rebellion, and it wasn't a pretty sight, and I thought things could not get any worse. I was wrong. A couple weeks later, I was called into the nurse's office. I knew something wasn't right. She sat me down, uncomfortably struggling with the words. So she wrote something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she slowly slid it across the desk to me. I looked down at this piece of paper, and I saw three letters and a symbol. It read, HIV positive. The days after were dark and lonely. I was sentenced to 6 years, much better than 10 years to life. But news of my HIV status was like a death sentence. As I lay in my bunk one night, I looked up at the metal bed above me and I saw something scribbled. And it read, if you're bored, read Jeremiah 29:11. For I know the plans that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At the most hopeless point in my life, God used the words penned by a prophet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o a rebellious nation to tell me that regardless of who I was and what I had done in the past, he still had a plan for me. I had no idea where this plan was going to take me, but he gave me enough faith, enough strength to get through that one day and the next. My transformation was gradual, and God was convicting me of my dependencies. The most obvious was drugs, but he completely delivered me from that within a few months. But the last thing that I was holding on to was my sexuality. As I continued to read the scriptures, I realized that my identity should not be defined by my feelings or my sexuality. My identity is not gay or homosexual or even heterosexual for that matter, but my identity as a child of the living God must be in Jesus Christ alone. You see, God says, be holy, for I am holy. I had always thought that the opposite of homosexuality was heterosexuality, but I realized that the opposite of homosexuality is holiness. And God was telling me, don't focus upon your sexuality or your feelings, but focus upon living a life of holiness and living a life of purity. As I began living this life of obedience, God revealed His plan for my life, and He called me to full-time ministry while I was in prison. And so I called home collect to my parents, and I told them of my interest to go to Bible college and asked them to mail me an application to the only Bible college I had ever heard of in Chicago, called Moody Bible Institute. But there was silence on the other line because I think they both dropped their phones. They mailed me the application. I quickly filled it out till I got to the bottom where they asked me for references from people who knew me as a Christian for at least 1 year. The only people I could find was a prison chaplain, a prison guard, and another prison inmate to write my references to Moody Bible Institute. So the greatest miracle is that Moody actually accepted me. I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in July of 2001, started the very next month, graduated from Moody in 2005, went on to get my Master of Arts in Biblical Exegesis from Wheaton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I'm working on my doctorate from Bethel Seminary, and I just published a book with my mother called Out of a Far Country, and God has such a sense of humor because now I'm back at Moody teaching in the Bible department. I went from prisoner to professor. The Word of God changes lives. Millions upon millions of testaments and scriptures have been distributed by people like you, Gideons and auxiliaries. And I wonder, and I'm sure some of you may wonder, where do these end up? Some of you may have even experienced testaments and Bibles being discarded and thrown into the trash right before your eyes. But I'm here to tell you that the grass withers, the flowers fail, but the word of our God standeth forever.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Gideons and auxiliaries, and challenge you, do not ever tir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iving word of our God. Because it has, it is, and continues to change lives of millions like me. Thank you, and may the Lord bless you.
希望今日是母親節主日，我們不會轉換了主題。okay， 大兄姊妹，雖然長了一點，但我相信這個見證是很給我們很大激勵。如果你想再看，其實他有很多的很長，他甚至是個幾鐘的，是他媽媽爸爸都上來講見證，他媽媽講他自己在個整個過程所經歷的那種的受苦，上帝怎樣安慰他。你看到他媽媽有個 list 嘛，全部是他為了這個兒子，他主要覺得這個經文是神給他的應許，是為了這個兒子，他就抽低下來七年以來的禱告。他不是隨便禱告完的，他將他寫低下來，他讀到聖經，這句說話他愛個兒子愛到這樣，他寫低下來，他捉住這句經文，他向神宣告，向神禱告，神啊，祝福我的兒子。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再咩？时间关系，好，我们大家做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留下一个这么美好的祷告的见证的记载，就是你的侍女哈娜。主啊，我们都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你奇妙的作为，但是主，我们都祈求，祈求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你自己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成为家人、仔女或者其他人的祝福。因为主，你是听祷告的上帝，当我们愿意按着你的话语去祷告的时候，捉住你给我们的应许，上帝啊，
你是独行其事的上帝，求你让我们不断地经历在祷告中你如何为我们成就这个奇妙的事，不单止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医治，我们的灵魂亦都可以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我们同心的呼求，求你祝福在你面前持之以恒忠心祷告的母亲们，特别是那些在你面前花很多时间不断为自己仔女祈祷的母亲，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就好像你垂听哈娜的祷告，求你成就他们的祷告，就好像你成就哈娜的祷告。主啊，多谢你，就是因为有母亲的祷告，我们这个世代就可以不断地看见上帝的恩典施行在这个充满邪恶黑暗的世代。就是因为母亲的祷告，我们可以常常得蒙你的保守，得蒙你的看顾，就是因为母亲的祷告，我们可以在家中享受主赐给我们的那种的平安喜乐。我们多谢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很简单，是吧？这个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5，我们一起读好吗？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再来一次好吗？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撒母耳记1:5。好，有几个有几行报告事项呢？首先，虽然今天时间长了一点点，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是母亲节，祝贺每一位母亲身体健康，心灵里面都喜乐。教会又为各位母亲预备了花，可不可以表示向母亲一种的敬意？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母亲，请站立起来好吗？请站立起来母亲。好，我们有些花的，我们多谢阿郭杰姊妹为姊妹预备了一束束的花，可不可以将那些花拿入来啊？带晒上去了，这么快啊？ OK。好，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掌声来对母亲献上我们的敬意。阿师母有没有啊？阿师母有没有拿花？好，请坐请坐。现在我将时间交给郭瑞弟兄，因为我们好感謝神，在這疫情的幾年裏面，我們有些弟兄姊妹在其他教會的，他們想加入我們的教會，我將時間交給郭瑞弟兄，他在哪裡？
弟兄姊妹，今天有些事，主要就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教会在两年前就曾经计划过重新整理教会的会友记录那个记录的，但是可惜刚刚发了这个会友记录登记表出去之后呢，就疫症就发生了，结果呢就令到教会很多事工呢就搁置了下来。今天虽然这个疫情还未过去，但我们都慢慢适应了在这个疫情之下的生活，所以教会也都开始着手来处理一些以往留下来未有完成的事工的，所以今天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教会的会友那个会籍记录呢，从收回的那些表格里面呢，除了以往一些一直参加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之外呢，有一部分是新加入的弟兄姊妹的。在这里呢，我就不打算 將每一個會員的名字咧喺度讀出，但係我哋就將會將新加入我哋教會弟兄姊妹嘅名字介紹俾大家認識。所以如果喺大堂嗰啲，如果我哋讀到佢名字咧，請起立俾弟兄姊妹認識你哋。咁咧呢個做法咧，主要就係希望代表教會咧表示對佢哋嘅接納同埋歡迎。咁嗱，我就按照李牧師俾我嗰個名單咧，我就喺度讀出嚟。咁咧就第一個咧就係我要讀嘅咧就係余偉業，係 Danny 弟兄同埋陳淑玲 Carmen 姊妹夫婦。咁佢哋喺咩度啊？請佢哋起立，我哋大家認識。好啦，請坐，歡迎你哋。咁咧第二個我要讀嘅咧就係何建邦，係又係 Danny 弟兄同埋劉活文 Wendy 姊妹夫婦。我哋亦歡迎佢。方姐都起埋身啦，係啊，本來第三個要讀方姐。請坐，方姐。OK， 咁咧就第四位咧就係胡淑芳Forest 姊妹，我哋歡迎。咁就第五位咧就阿青陳燕青，其實陳燕青咧都係我哋嘅姊妹好耐噶啦，不過佢就去咗撒加恩路做工，咁佢就加入咗嗰邊嘅教會。咁因為而家我哋有 Zoom 啊，有即係可以網上做好多嘢咧，咁佢就成日都翻我哋教會參加活動，佢亦都。想話屬於我哋嘅教會嘅會友，咁我哋都歡迎佢啦。不過阿青就應該喺網上嗰度嗰邊噶啦。咁就第六，阿青聽到啲聲音啊，聽到鼓掌嘅聲音嗬。嗱，第六個我要讀咧就係李少波阿波弟兄同埋姚麗珊 Lisa 姊妹夫婦。阿波係好熟噶啦，阿波真係次次祈禱會我哋都見到佢嘅。咁咧第七咧就係邵益謙弟兄同埋潘允玉姊妹 Angus 同埋 Aaron 夫婦，我哋歡迎佢哋嚇。第八位咧就係伍寶珠姊妹，佢係剛受浸嘅，上個禮拜受浸嘅，咁可能冇嚟到係咪？李雲卿姊妹呢啲都係年長啲，可能都係喺咗喺屋企，可能冇嚟到嚇。仲有黃慧新姊妹咁樣，可能都係網上啦。咁仲有咧，就係係咪許婉紅啊 ？Rachel， 你嘅名字我冇讀錯啊！我哋都歡迎佢嚇，請坐。OK 嗱，弟兄姊妹咧，如果對自己嘅會籍係有咩疑問咧，我哋係歡迎佢隨時可以向牧師或者教會嘅同工查詢嘅。咁以後教會嘅會友咧，我哋就會按規定大概半年度咧，我哋就會提醒一啲已經參加咗教會一段時間。而又願意加入教會的弟兄姊妹，我們會提醒他們可以索取教會的會籍登記表，歡迎他們加入我們教會這個大家庭。我們以後每半年一次就會提醒大家，信徒手冊都有寫到。好了，今天另一件事情想跟大家說呢，就是教會的信徒手冊，又是在疫症之前，其實已經開始就一路信徒手冊那班弟兄姊妹包括牧師一路在這裡努力緊，結果就在最後 在所有執委的參與之下就完了稿。咁咧就我哋咧就會以家庭為單位發俾大家，譬如一個家庭我哋發一本，個人我哋亦都發一本，就今日已經開始發俾大家噶啦。咁希望大家咧得到手冊之後咧就仔細去閱讀，對教會嘅信仰啊、教會嘅運作咧有更多嘅了解，咁以便咧我哋大家以後更好嘅配搭去侍奉，去完成主交俾我哋教會嘅一切嘅托付同埋使命。今日我要講嘅咧就係咁多啦。將時間交翻俾李牧師。
好，多謝國瑞弟兄嚇嘅報告。咁再一次歡迎嚇新加入教會嘅呢班嘅弟兄。
牧師，對唔住，我仲漏咗一個人啊，莫伊啊。
哦，莫伊。
莫雪飛姊妹
係。你都轉咗會啦，係嘛？哦，歡迎你，歡迎你。
上個禮拜，歡迎。我多謝啊！姊妹提醒，
多謝提醒，係多謝提醒啊！弟兄姊妹請多多包涵，因為咧疫喺發生疫情嘅時候咧，我哋已經發咗呢個表，但係咧嗰時大家都有啲慌啊，所以就變得有少少嘅唔係好清楚。不過多謝你哋嚇，多多包涵啊！歡迎你哋嚇，歡迎你哋。好啊，報告事項，今日有執委會請執委同工準時出席兩點嘅教會5月21日。到22日咧，禮拜六同禮拜日，禮拜六係早晨10:30到下午2:30。 嗱，我哋鼓励弟兄姊妹礼拜六嗰日咧，你都翻嚟教会，我哋呢度大堂咧喺现场有邓牧师喺呢度，邓英善牧师喺呢度会分享教会嘅牧养同喂养呢一个主题吓。我欢迎你翻嚟，咁我哋会通知大家翻嚟嘅话咧，因为到晏昼两点半，我哋有午餐为大家预备嘅，咁做法其实都一样啊。只不过今日开完周委会咧，请大家留意教会嘅组群啊，我哋会通知你。你要怎做，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你应该要报名了，我们就知道怎样预备饭食那里。不过我们要回周委会再谈这件事，详细会给大家知道。礼拜日又是邓牧师的另一场的讲道，这个跟崇拜一样，10:30到12:00我们就结束了。所以请弟兄姊妹留这段时间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好，祈祷事项，我们为母亲祷告，求神垂听他们为家庭的祷告，愿神赐福他们，就好似赐福俾哈娜一样，为我哋嘅培灵会啦，5月21、22号嘅培灵会，仲有我哋为新加入教会嘅弟兄姊妹祷群嚟祷告求神让佢哋嘅灵命继续嘅喺呢间教会可以嘅成长我哋可以一齐嘅成长，一齐嘅服侍同心嘅建立神嘅教会，彼此扶持彼此饶恕，彼此相爱，我哋可以荣神益人我哋低头祷告。大家在你的座位上为这些事项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起立唱三一颂。赞美赞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道当中圆，天上万军也赞主名，汤生赞美呼之圣灵，阿门。我哋同心领受上帝俾我哋嘅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真理圣灵嘅引导光照、感动，常常都与我哋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平安散会。母亲在前面。